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酒吧。
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11月14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我们先介绍11月号的科学人几篇文章。
是，
第一篇介绍的是下背痛啊，下背痛，就背痛是背痛，下背。
不，我想我们用腰痛来说的话，大家就会比较熟悉了。
嗯，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在于，就是我们人，是虽然是有四肢，可是我们、只运用下肢来走路。
嗯，
我们的上肢是自由的，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是，
那因此，我们的身体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那也留下了很深刻的后遗症，其中之一就是容易腰痛。
腰痛，
对，
嗯，
那这个估计啊，80%的人，那么一辈子至少会犯过一次腰痛。那大部分的人，不需要看医师，就会慢慢的复原。那可是有不少人，真的是有不少人，那这个腰痛，下背痛啊，是慢性的。
嗯，
那这个苦不堪言。
是。
那在美国的话，你知道吗？这个根据去年的一项报告哈，在美国，医疗支出前三项这个最支出最庞大的项目，
嗯，
那第一个就是糖尿病，第二个就是心脏疾病，第三个就是下背痛以及颈部疼痛。
哦，
所以你看看这问题多严重，
是很普遍哈。
对，那这个2013年美国就花了870亿美金，
嗯，多好。
这个处理下背痛跟颈部疼痛的问题。
是。
OK。不过这个长期以来齁，研究人员已经开始怀疑昂贵的治疗方式是不是有效。那许多的证据都不敢说是显示，那至少是暗示，昂贵的治疗方式可能是无效的，而最有效的办法反而是就是运动。
就是什么？
就是运动。
就是运动。
对，简单来讲就是不花钱。
嗯
,OK。
嗯哼。诶，这个有趣。我记得我好几次腰痛，那都要第一个要吃一种叫肌肉松弛剂。
这是标准疗法。
腰痛有一种很奇特的现象是什么？是你是怕它痛而产生的极度的行动不方便。
我同意。
是怕痛。
一点都不错。
对吧，并不是说哎呦他始终在那痛，不是。
是任何药物证明是有效的。
是。
而最麻烦的是病人觉得有效的药物都有后遗症。
哦。
都有所谓的副作用。
包括我刚才讲的、这个。
很麻烦。很麻烦。这个问题是很麻烦的。
是。
所以啊，今年二月美国医师协会针对下背痛疼痛非侵入疗法的指南，
嗯，
指出明确的说使用药物应该是最后一道防线。
嗯
,OK, 就是实在是没办法了，
是
才使用药物。那他这个指南里边强调的是用热敷是最好的疗法。
嗯
,OK。那这个新指南也建议运动、复健治疗，甚至太极、瑜伽、都点名了。
嗯哼，哎，我有最后一次腰痛，就距今来讲，回头来看，那是3年以前。
嗯
哼，我就是使用一个方法，我平躺在地上，看起来是休息，但当然还是要动，就是把膝盖朝胸口用力挤压，而且是左腿压到右胸，右腿压到左胸，一次持续20秒、30次，我做2轮我就不痛了。 而且就是那一，就是做了那几分钟。
你这么运动是为了你的腰痛，还是你已经养成习惯了？
不，我就是为了要解决我的痛苦。
那谁告诉你的？这
哎，这妙了！我跟你讲，这就是在那都是有点像感觉上像在菜市场听来的，就是你不知道到底是
有趣
这个来源是怎么回事，
有趣。
可是就治好了。
那菜市场的人都已经知道美国最新的这个治疗背痛的指南
啊？真的吗？
不是，我是你的经验让我有这种感觉。
但至少我的经验是如此。
OK。
好，那关于下背痛，我们大致上就是看看文章、啊。
因为这个很多人都有同样的问题，所以我想我要优先介绍给大家。
嗯哼，接下来是这一期的封面故事，
依然不错，
减肥，
对，
减重啊，
对对，
讲得更清楚。
我们谈过很多次了，不过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而且是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所以我们实在也这个假如有新的。知识的话也应该多讲一讲。那根据这一篇特别的报道，也是科学人11月号的这个封面故事哈，
是
他指出来的第一点，就是想要减重的人，第一要考量的不是运动，
不是运动，
对，所以这我们都知道运动对身体好，这个没有人否认这一点。那可是根据这篇文章的作者，他们长期研究减重的问题，他们事实上是专门研究减重生理学的、
哦、
他们长期研究这个问题，他们发现你想要减重，第一步考虑的不是运动，你第一步必须要考虑的是食物
啊。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就是说食物这个可能会决定你身体怎么样吸收你的热量，或是吸收多少热量。
是。
而且还有一点，这个食物事实上是很复杂的，不是那么简单的。那譬如说同样是杏仁，杏仁干果跟杏仁粉身体吸收的方式就很可能不一样。
哦、
也就是说虽然是听起来是同一种食物，可是身体吸收到的热量是不同的。
嗯、
所以要考虑到这一些因素。而且还有作者也这个提出他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不同的人，甚至不同家族的人，那他们身体对于这个食物的吸收或者应付的方式啊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你看完以后你会发现，就是目前思考的方向是越来越趋向个人化的减重计划。
嗯嗯嗯。
那当然这听起来好像是很复杂，这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很复杂。
嗯。
因为每一个觉得自己有减重需求的人，他们的身体已经经过了一段成长的这个时期。
嗯、
那这或多或少都已经养成了特定的生理运行的模式，因此他们对于身体摄取的食物，以及他们消耗热量的模式啊，都已经有个人的特色了。问题出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要考虑个人化的减重这个计划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
那他举出来一些例子，你譬如说哈，他说像身体肥胖的人，通常血液里边的胰岛素的浓度都比较高。那在这一种情况之下，食物的内容就变得相当的重要。我是说对于减重的人而言。那所以他们建议的减重食谱是要高蛋白质，那要高纤维质，要低这个糖类。那是完全是针对你血液中胰岛素的浓度已经高的人。那对于血液中胰岛素的浓度并不高的人而言，反而就是说这个食物的组成啊没有那么重大的影响。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现，在我看起来。
是。
那而且还有他提醒我们运动为什么不是最佳的减重这个策略？
哎，对了，这里面涉及到
的问题在于，就是我们的身体每一天所消耗的热量，事实上只有三分之一花在运动上，或多或少是说，只有三分之一花在肌肉上。 身体最这个消耗能量的这个器官，第一个是大脑，我们讲过 N 次了，那第二个是肾脏。
嗯
，OK， 所以我就是说，你的内脏，包括你的大脑，消耗的热量都比你的肌肉消耗的热量要多。
嗯，
所以对于有减肥需求的人，重点不应该立即的放在运动上。
嗯，
可是这并不是说运动不重要，是运动很重要，是维持身体健康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手段。但是就达到减肥目的而言，
嗯，
这个运动绝对不是第一考量的。
嗯嗯嗯、
OK， 所以这一些知识，我觉得
说不定这一直运动降低热量，就脑子变得不灵光了，是吧？或者肾脏变不好，对不对？所以你把那个排二运动，
不，你不要讲的那么夸张嘛。
总之就是，反正我们要改变一下，
就是、
动摇一下传统的观念。
就是身体消耗能量最大的几个三大器官吧，那就是大脑、心脏以及肾脏。其实这很容易理解嘛，因为脑子永远不休息，心脏也永远不休息，肾脏也永远不休息，所以他们消耗很大的热量嘛。
是
OK， 所以像这一些知识，我都觉得是值得介绍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当然他还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理特征，真的是要看情况。你必要的时候，你真的要先去弄清楚你的身体的生理特征到底是什么。
嗯，
那这两位作者说哈，他们在二三十年前开始做研究的时候，要检测个人的生理特征啊，所需要的成本是相当高的，可是现在慢慢成本是下降了，所以一般而言，假如医师觉得有需求的话，会让人去这个检测生理特征的，因为你找到生理特征以后哈，对于设计减重方案有很大的帮助。
嗯，
那我们当然只能讲一般而言，就是一般而言，就是高蛋白质、高纤维，然后低这个糖类，是很重要的。
嗯
，OK。可是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这个每一个人的生理特征不一样。那有一些人由于生理特征的缘故，食物的内容没那么重要。
嗯哼，好。接下来就是谈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了，见识科学啊，
它的标题是见识科学开倒车，
开倒车，
对对对，其实这个新闻啊，当时发生的时候我就想要报道，可是因为我们资料太多，就是资讯太多了，所以一直都没有时间，现在还好11月号这个有这么一篇专栏，他就很简单的介绍了这个来龙去脉。
嗯，
是这么回事哈，是2009年美国国家科学院有一个这个国家研究委员会，他们针对见识科学的现况来进行评估。
嗯，
你看我们都知道，过去十多年来由于电视的影响 CSI， 那大家对于见识科学都有全新的认识，
是啊，
而且对于见识科学有无比的信心。那我们最近有几个案子也是透过见识科学家的细密的这个收集资料才破的案嘛。那所以大家对于见识科学普遍的有信心，那在美国这一种信心影响很大，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美国采取陪审团制度
啊，
所以你要是这个控方提出了见识科学的报告，
一般
陪审团
不是没有抵抗力，
一点都不错。那所以2009年哈，这个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他们针对见识科学的现况进行评估，
嗯，
结果他们的结论是令人震惊的，他们指出来，很明确的指出来，一点都没有模棱两可，就是法庭上采信的许多证物其实根本就没有科学依据。
这很可怕。
你譬如说这个有一个人被定罪，说是强暴被定罪，那定罪的证物是牙齿的咬痕。而事实上，
谁咬谁？
那当然是这个所谓的凶手，
嗯，
来对被害在被害人身上所留下的咬痕嘛。
哦哦，
那 其实建设科学家老早就已经发现了牙齿的咬痕是非常不可靠的，
嗯，
是跟指纹的准确的程度哈，是
差很多的，
有云泥之别。
嗯
，OK， 所以这个总而言之就是说，2009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也就是这是只属于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他们的这个调查报告啊，这个结论的确是很让人震惊的。OK，所以美国的司法部因为这一个调查报告，所以就在2013年就成立了一个国家建设科学委员会，来直接的这个讨论这些问题，然后期望他们能提出新的指南，就是告诉法庭，就是就建设科学的证物，就证物而言，哪一些这个建设科学的方法它的可靠性是比较大的，哪一些这个方法是可靠程度
是
并不高的，
啊，
一点都不错。那这四年他们这个研究报告就快要完成了，他们花了四年，从2013年到今年是四年嘛，在报告快要完成准备要提出来的时候啊，那美国川普总统所这个任命的新的司法部长就宣布这个取消这一个国家建设科学委员会，就撤销这一个单位，也不接受他们提出的这个调查报告。
原因
不明。那这一篇专栏就在讨论这一个问题。那我们当然不是要特别关心美国的事，我只是利用这个机会啊，提醒大家，建设科学不像电视电影上所表现的那么样子的精确。那这个有许多建设的方法，那事实上都是统计的结论，而不是真正的铁案如山的科学证据。那所谓的统计的结论，那就是譬如说建设科学家告诉你有 80% 的可信度，那你要怎么面对这样子的证据？这就是很麻烦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很容易的。那美国司法部决定采取用内部管控的方式，意思就是说我不再召开一个所谓的建设科学委员会了，因为建设科学委员会是由司法部之外的专家学者组成的。那一般说起来，对，特别是对美国人来说，他们会认为这个样子会比较客观。那现在美国司法部他们
关起门来了，
认为他们现在要，他们的确重视建设科学的可靠程度，可是他们要关起门来自己搞，所以我现在的问题在这里。不过对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建设科学本身是一门科学，所谓是一门科学的意思
就是会有正错，就会犯错，
那就是一点都不错。
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酒吧，酒吧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 王乐华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接下来进行就是最新的科技知识。哎，这肖邦的心脏跟最新的科技知识有什么关系？肖邦的心脏吗？
是，这是一篇新发表的科学论文。这个十月底，刚刚好是美国的万灵节吧？
万圣节是吧？
是，很有趣。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在于哈，肖邦跟艾伦坡。
Edgar Allan Poe，
对，有没有关系？
一个是美国的侦探小说作家，恐怖小说作家，一个是音乐家，
是
作曲家，
两个人是同一年过世的。 哼，1849年
是
OK。那但是爱伦坡与达尔文跟林肯啊是同一年出生，
嗯，
那爱伦坡是1809年，
是
肖邦刚好小一岁，
1810，
一点都不错。嗯 ，OK。那把肖邦和爱伦坡放在一起谈，是因为刚刚发表了一篇科学论文，
嗯，
那是检验肖邦心脏的报告。
啊，
作者是波兰的一个医学团队，
嗯哼，
那他们告诉我们，那根据他们检验的结果，肖邦死于慢性肺结核，但是直接死因是慢性肺结核的并发症，那就是心包炎。
心包炎，
对。嗯，那这篇报告用英文来思考的吧，就有一个现成的说法，
嗯，
有一个现成的说法，那这个单字就是 telltale，对对，那telltale heart，
嗯，
你假如直接翻译的话，
嗯，
那就是说心脏会说故事，
嗯，
或者是心脏说的故事，
嗯，
那当然在英文里边，这一个片语讲的是心脏会泄露你的心事，
啊
，OK。
泄露秘密，
对对对，或者是会泄露秘密的心脏，
嗯
，OK，
嗯，
那这一个现成的说法啊，在文学史上最有名的典故就是爱伦坡的一篇短篇小说，
是
那非常有名，
片名就是 Telltale 哈，
一点都不错，嗯，非常这个很短很短，嗯，这个其实值得一看的，那这是1843年发表的，
嗯，
在肖邦过世之前。只不过爱伦坡指的哈，不是心脏本身，
嗯哼，
而是心跳的声音，
嗯哼。
那故事的叙事者杀了一个人，自以为天衣无缝，但是却不断的听到死者的心跳声，
嗯哼，
他因为受不了，干脆就自己招供。哦，这个故事写得非常的精彩，嗯，我甚至觉得有心想要写短篇小说的人哈，哦，
嗯，
是可以拿来当成范本，
当教材，是教材，
当范本，真是很精彩。嗯，那这一个可是肖邦的心脏的故事啊，与爱伦坡更有直接的关联
哦。
OK， 那就是对于被活埋的恐惧。
啊，怎么说？
那爱伦坡最有名的故事啊，
哦，想起来了，
就是描述那种恐惧
啊，哦，我知道，
活埋，
你讲
，OK，
嗯，
或者是与那一种恐惧相关的恐惧，
对，比方说被封在墙里面，
黑猫，那一篇，那真的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嗯，
那是杰作中的杰作，
嗯
，OK， 那肖邦临终之前哈，啊，他要求妹妹，以解剖来确定他已经死亡，
嗯，
要确定他真的死了，
嗯，
才能够埋葬，
是，
因为他非常担心自己会被活埋。
是
OK， 那说来哈，这不是肖邦一个人的怪癖，
嗯，
那这个是18、19世纪普遍的恐惧，
嗯，
诺贝尔就是其中之一，
嗯，
设立诺贝尔奖的诺贝尔，
嗯，
那甚至有人发明啊，设有特殊机关避免活埋的棺材，
哦，
还获得专利权。okay， 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嗯，肖邦的心脏就是在解剖过程中间被取出来，
哦，
被他的妹妹保留下来，那肖邦的妹妹将心脏偷偷的带回华沙，
是
OK。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德国占领军把那个肖邦的心脏据为己有，
是
OK。那据说是一位对肖邦音乐非常欣赏的党卫军。
那当然，纳粹，
当然，那战后纳粹投降嘛，所以这个肖邦的心脏就归还波兰。
归还是很晚的事了吧？
不，这里面涉及到我刚刚才搞清楚，
嗯，
他归还波兰以后啊，就藏在一个这个教堂里边，
嗯，
事实上是被封埋起来的
啊。
然后2014年，这个波兰的科学家，那出于科学的这个兴趣。当然还有这个他们对肖邦的这个敬意，这是毫无疑问的了，就把它给取出来
哦，
把它取出来以后， 我本来以为啊，他们是真的用这个病理解剖学的方式来检验啊，结果事实上不是，那他们完全是目视
观察，
目视，对，那他们目视判断，这个肖邦的心脏有很明显的这个心包炎的痕迹
哦，
那然后他们根据这个肖邦生前的大量的医学的记录哈，他们判断那肖邦的确是得了
慢性的
肺结核，
嗯，
然后这个直接的死因是因为心包炎，
嗯，是，哎，不过那个被活埋的恐惧，应该也有学理的根据吧？
不是，这关键
不怕，
不是关键在于我们怎么样能够确定一个人的死亡？
嗯，
事实上，我们自古以来都听过很多的故事，
嗯，
包括乡野传奇，有的甚至是正史的记载，
嗯，
一个被认为死掉的人复活了。
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大众会产生恐惧，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是的，在中国的古代的笔记上也不乏记载，
一点都不错。
我们当代的小说家黄春明还写过一篇精彩的短篇小说，截至目前为止，这是我看到他最近或者最后发表的一篇短篇，叫《死去活来》。
真的吗？
讲一个老太太得死了好几次，她死不成，又活过来了。
啊，真有趣。
嗯。好，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哎，我们要谈一本书，很久没有谈书了，对，
一点都不错。
这本书书名，英文书名叫做这个 Sex at Dawn， 应该说是我黎明前黎明时分的性，还是应该怎么说，应该怎么翻，我们的中文书名叫乐园的复归，
是
要回到乐园啊，什么意思，这 Sex at Dawn 是
不，这本书事实上是让我立刻就想到非常有名的一本弗洛伊德的名著了。
嗯，
弗洛伊德那篇名著是非常薄，本来是一篇很短的论文，那现在流传在世界上大概都是一本单独的书，可是书是相当薄的。
嗯，
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是文明及其不满
啊。
那当然，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书名有什么感觉了。
嗯，
我的感觉是这有点不通了。后来我才发现，这个书名其实是从英文书名直译的。
是，
我甚至也认为啊，这个英文也是不通的。
嗯，英文也是不通。
对，那后所以我就好奇了，我去查，我去查那弗洛伊德到底是什么意思？
嗯，
那后来查到弗洛伊德，对他这一篇论文的音译啊，他自己提供了一个版本。那根据弗洛伊德的那个版本，你可以把它翻译成文明造成的这个不舒服，或者是文明所造成的心病、
心身症，
都可以，
身心病，
就是应该是心身症，
心因性的疾病，
一点都不错。
嗯，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文明及其不满，这个其实谈的就是所谓的性压抑了。
嗯，
那根据弗洛伊德的看法，就是我们的文明立下了许多的规范，那一些规范都是造成我们心理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
那特别是那一些涉及到性事的规范。OK，
嗯，
那所以事实上呢，这一本书在精神意趣上跟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是完全相容的。
嗯，
那事实上可以说这它是互相印证的。
是
OK。那然后呢？你一刚开始就介绍这本书的书名，这个英文的书名啊，那有道理的。那我们对于这一本书的主旨，一言以蔽之啊，就是对于婚姻制度的不满意。
嗯，
所以假如要我
还真是不满了。
对，所以假如要我翻译的话，那我抄文明极其不满，那我会把这本书翻译成
婚姻极其不满，
一点不错。
是，我读了这本书了，我觉得你的翻译极佳，比那个乐园的富贵要好得多。不过我们要不要先从音译者的这个译名来说说看，什么什么极其不满，好像这种文章这种书已经变成了至少上个世纪，我相信是70年代以后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现象。稍后片刻回来再说。
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11月14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我们刚才谈到的是一本书《Sex at Dawn》，依照这个书名，现在台湾的这个繁体版的这个书名叫《乐园的复归》。不过刚才道涵兄你说这个书名更恰当的一个翻译应该是婚姻极其不满，是吧？
特别是在美国，你看得非常的清楚了，就是离婚率不断的升高嘛。
嗯，
那当然这个现象也是所谓的发达国家或者是先进国家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嘛。那在这一方面，其实我们台湾也不遑多让啊。我们的数字也越来越高，这毫无疑问的嘛。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现在婚姻看起来是有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现象，这个表现出来就是离婚率升高，然后单亲家庭越来越多，然后这个在单亲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也越来越多嘛。所以关于婚姻这一个问题，创造了许多专家。你知道，就是这个有科学家、社会学家、諮商专家，那然后这个还有这个甚至各式各样的性产业，那这一种讨论，那事实上也蔚为大众。你到书店去，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一类的书，那然后事实上讨论这个问题的书跟文章也就是不断的出现。所以
而且是反复重复它的主题跟这些主旋律，
不，基本上就是说对这个现状不满。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第一个，你有没有正确的诊断？那第二个，那这个假如诊断出来的话，
有没有
好的解决方案？我想问这个问题在这里嘛？那当然，那这一本书它给人的印象，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一本书，给人的印象是两位学有专长的专家，那他们基本上是演化生物学家，那他们要讨论我们现在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到底符不符合所谓的人性，那问题就出在这里。那他们认为现在有一个演化生物学的标准论述存在，那根据这一个演化生物学的标准论述，那就是人类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是演化出来的，
慢慢演化出来的。
对，那任何东西只要演化出来的，我们都可以说那是我们的本性。这个是我们在生物学上我们就是这样处理问题的。 OK， 那他们认为不对，他们
这两位作者认为不对。
对，这本书的主旨就是要说明这一点是错误的，那这完全是我们以现在的偏见去看古代，或者是扭曲了田野证据或资料。OK， 甚至扭曲了我们看待其他物种的方式。
我们对于其他物种，也就是我们会说，哎呀，那个什么什么也是一夫一妻，
一点都不错。所以这是我在上课的时候一再提醒学生的，像婚姻制度了，像一夫一妻制啊，一夫多妻制啊，像这一些的名词，没有必要，你都不能够使用在动物身上。所谓的有必要，也你必须要提出理由，你为什么认为你可以这个用这些词来描绘这些这个动物的行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总而言之，我先把作者的结论讲了好了，那作者的结论讲得很清楚，那就是他们认为一夫一妻制是农业社会创造出来的，
也就是过去10000年左右
一点
发展出来的，
就是我们农业兴起是10000年前发生的事情，而人类的演化历史至少有600万年，那人类的始祖最晚6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了，那 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是10000年前才出现。那这个我们他们指控现在的专家，这个用现在的观点去解释人类的演化历史，那他们认为，真正的这个情形，跟一夫多一妻啊，是差别相当的大的。
嗯，
那他们宁愿引用这个19世纪的一些学者，譬如说摩尔根，
嗯，
摩尔根是19世纪非常有名的一位人类学家，他是美国人。那这个他的作品，他的研究报告事实上是马克思、恩格斯都有引用过，把它当成人类社会的原始状态。
嗯，
那根据摩尔根的描述哈，在人类的原始状态是第一。一刚开始是杂交，然后是群婚，
嗯，群婚，
okay， 然后慢慢才演化出所谓的单偶制，
嗯，
所以他们基本上他们的理论就是在这个要了解人类的原始状态，最好的动物模型就是跟我们来自同一个祖先的黑猩猩。
黑猩猩，
那问题在于黑猩猩有两种。那一种就是我们在俗语就叫做黑猩猩，
嗯，
那另外一种我们在通俗的这个媒体上面通常都用日文汉字说他们是侏儒黑猩猩，
嗯，
矮黑猩猩，嗯，等等，那这个是错的，这是完全日本人搞出来的，
嗯，
那另外一种黑猩猩，现在全世界的不管是媒体也好或学术报告也好都使用它的在非洲土著给他的名字，
嗯，
叫做 Bonobo。
Bonobo，
对， Bonobo， 所以我们把它按照声音来翻译就叫它巴诺布猿。
嗯，
好，我们再重新说一遍，就人跟两种不同的黑猩猩来自同一个祖先。
嗯，
那这两种不同的黑猩猩通俗的名字一种就叫黑猩猩，
嗯，
那另外一种叫巴诺布猿，
嗯，
那有趣的是这两种黑猩猩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相异的地方，
嗯，
那可是他们跟我们人的遗传距离是完全一样的，
哦，
所以你要用哪一种黑猩猩来当作人类原始状态的模型，
嗯，
它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嗯，
不过作者很聪明，他先描述这两种不同的黑猩猩的共同的地方。
嗯，
这两种不同的黑猩猩相同的地方是啊，雌性有明显的发情期，而且跟这个雄性的交配行为啊，是基本上是怎么样讲，用摩尔根的术语来说的话，比较接近于杂交。
嗯，
那可是作者又提醒我们，所谓的杂交不是漫无选择的杂交，
嗯，
它真正的意思是指一个发情中的雌性可以跟很许多的雄性交配。
嗯，
那虽然它这个在这个交配之前，他仍然要选择，也不是说是很漫无选标准的，
嗯，
就是随时都可以交配。
嗯，
那作者认为这是人类的原始状态。
嗯，
就是许多男人许多女人他们共享性伴侣。
嗯，
这才是人类的原始状态。然后到了农业社会，我们定居下来开始有了私有财产，
嗯，
那有了私有财产那就会想要这个更多，那为了要得到更多，那这个你就要确定你的孩子能够遗传到你的财产。
嗯，
所以才会发明一夫一妻制。
嗯，
那这个一夫一妻制发明的目的是要控制女人的身体，是要控制女人的行为，
嗯，
使女人不可以随便跟其他的男人这个
性交，
交配。
嗯
，OK， 这是作者最重要的一个观点。
嗯，
那现在的问题在于就是说，他们提出什么样子的解决方案？
嗯，
那他们的提出来的解决方案，嗯， 我看所有的女生大概都会不满意，基本上就是要说要容忍男生的性幻想，要容忍男生的一夜情。那他说男生就是这样，这是男人的本性。问题来了，什么叫做本性？这是最大的问题。
是，
那我觉得我们从这个生物学的研究来看哈，这也是最困难的问题。而且还有一点，我们有很好的证据显示，即使是黑猩猩，在不同的情境之中，也有很不一样的行为模式。
这就是我们看《乐园的复归》（Sex at Dawn）。所面临到的很多论证上面的有小的地方是很危险的，对吧？
不仅仅小的地方，我的想法是这样子，你真的对这本书感兴趣的人，你反而必须要很认真的读，你要了解他引证的那一些文献，他有没有引证的是很正确，这个这是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